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年头齁，什么怪事都有齁，什么都奇怪，什么都不奇怪齁。你大概没有想到说会有一个国家甚至两个国家同时都大停电齁。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西班牙跟葡萄牙，在昨天呢大概台北时间傍晚6点多的时候呢，爆发了大规模的停电齁。听说有超过上百万户甚至上千万户呢都没有办法供电哦，所以呢导致他们的飞机停飞，大众运输瘫痪，那部分医院还被迫要停止常规的作业齁。那直到当地的时间晚上齁，那大概就是我们的这个半夜的时候了齁，这两个国家西班牙跟葡萄牙呢才恢复了逐渐哦，还不是全部，恢复了供电齁。甚至呢西班牙的内政部还宣布了全国要进入紧急状态。过去我们听到紧急状态不是有什么天灾啦，就是什么战争齁。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因为电力出问题大停电而进入紧急状态呢？而且两国的政府呢也紧急召开了内阁会议齁。所以这个问题就大掉了齁，这个影响的范围呢也非常的大齁。那他就想说这个会不会是恐怖攻击，是网络攻击呢齁。不过呢葡萄牙的总理呢蒙特内哥罗呢是表示说目前没有迹象是显示网络攻击所导致就是了齁。那也有一个说法是说好像发生了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什么自然现象而造成的齁。其实现在也还没有针对发生的原因哦做更明确的官方的说明就是了。不过电力是逐渐在恢复当中就是了齁。这个看起来也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齁。大家可以想象现在万一突然间没有电齁，我们的生活会变成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所有现在作业大概都要用到电齁。如果没有电的话等于就是眼睛也瞎了齁。那个你四肢也没了齁，就没法行动就是了齁。好，总之呢这个消息齁的确造成了西班牙跟葡萄牙的一阵惊慌就是了齁。那葡萄牙是说呢要全面来恢复电力的话呢可能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啊，所以这影响算是蛮大的咯。好，这个是国外的比较及时的一个重大讯息就是了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的状况齁。今天的天气的话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应该有感受到跟昨天出门完全不一样了吧齁。昨天出门的时候还要打伞，而且雨势还不小齁。不过在昨天白天的时候呢这 的雨势就慢慢暂停了。到了下午以后呢，其实天气就变蛮好的。那今天的天气呢还逐渐的好转哦。今天封面会远离全台的天气呢明显的转好哦。不过呢今天已经是4月29号马上就要进入5月的哈。5月份的天气哈可能呢会蛮精彩的。用起来讲好像不太恰当哈，应该是说变化蛮多元的，因为呢5月份恐怕会迎来第一个台风，当然这个台风是指生成了，不是说会来袭击台湾哈。那另外呢5月份呢要进入所谓的梅雨季节哈。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四开始就是5月了嘛，对不对？好，这个5月份开始呢刚好礼拜四哦，水气就会增多，天气就会转差哦，而且礼拜天还有新一波的封面会报道，未来一周的恐怕天气变化都蛮剧烈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随时注意天气的预报就是了。只不过今天是好天气哦，趁这个好天气呢大家出去晒晒太阳，该晒的棉被该晒的衣服洗的衣服全部拿出来，趁今天好天气哦，赶快清理一下就是了吧哈。那今天的温度的部分呢，清晨的低温北部跟东北部呢大概是17到20度，那其他地区是21到23度啊。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呢是26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1度啊。明天呢东北季风就会也开始再减弱哈，台湾的温度这个会再升温，甚至普遍的高温会超过30度了哈。所以呢这个天气这两天可能还不错这个大家把握这两天的天气啦。好，这个天气不错，当然我们也希望整个金融市场的天气也是不错的就是了哈。所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哈。其实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因为大家也知道美国股市已经涨了好几天了哈。昨天呢就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出现回档。不过呢还好，就是说变化并没有说太大了哈。主要就是呢投资人在观察接下来会公布的这个经济数据就是了哈。还有呢很重要的是川普齁，他就任满百日了齁，他今天在台北时间晚上或者是明天清晨的时候他就会发表就职百日的演说齁，大家要看看他怎么说齁。那昨天的美股表现呢，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齁，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114.09 点，涨幅是 0.28%， 收在 40,227.9 点。至于 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06%， 涨了 3.54 点，几乎维持在平盘了，是来到 5,528.7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 0.1%， 16.81 点，跌幅并不大，来到 17,366.13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下跌到跌了16点，跌幅是 0.38%，收在 4,235.62 点哈。因为呢明天哦就要公布个人的消费支出 PCE 啊，这个物价指数，这个是联准会非常关心的一个数字哈。那再加上呢预计的 GDP 的初值呢也即将会出炉，还有礼拜五还要公布非农就业数据，所以这个礼拜呢这几个重要的数据呢都有可能会左右接下来的一些相关的政策了哈。所以呢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就是了。那至于昨天的个股的表现的部分的话呢五大科技类股哈涨跌互见，至于费半的成分股呢辉达跌了 2.05%， 这跌的还蛮大的哈。博通则是上涨了 0.08%， 那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下跌了 1.03%， 日月光 ADR跌了 0.23%， 联电的 ADR 是涨了 0.87%。 那所以呢现在的市场一个方面等待数据，二方面呢关于关税的部分的话呢这两天比较没有令大家那个惊吓或惊喜的消息出现齁。所以呢感觉上面呢是稍微平静一点就是了但是呢关税的问题呢当然呢也还是持续在进行就是了齁。现在呢大家都在想说到底谁会是第一个 美国谈成贸易协定的国家呢，因为陆陆续续有几个国家都已经派出了重要的官员到美国去谈判了哈。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媒体报道的啊，说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恩特呢，是有表示说哈，印度有可能会是第一个跟美国谈成贸易协定的这个国家哈。当然了，这个只是一个报道的消息而已啦齁，也不一定就是这个最终的消息齁，这只是贝恩特他说齁，他猜印度会是跟我们就是美国齁签署的首批贸易协议的国家之一啦齁，所以有可能他公布的时候是几个国家一起公布，而不是一个一个国家公布齁。那除了这个印度之外，日本跟菲律宾代表也在华府呢要跟相关的官员来进行沟通啊。那到底沟通的情况会怎么样呢？当然我们也得持续去观察下去就是。好，那这个刚刚讲的是跟关税相关的一些报道齁。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金融市场的表现的部分齁。最近大家非常关心金价的表现，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金价的价格昨天走势是如何呢？昨天齁，其实一开盘的时候呢，金价表现是疲弱，可是呢后来出现了逆转的走势齁。昨天的黄金现货价格呢是上涨了 0.5%， 来到每盎司$3,335。那6月份交割的美国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涨了 1.5%， 来到每盎司$3,347.7齁。所以看起来呢还是有一些资金去拥抱这个黄金就是了齁。好，那我们也说过了齁，今年的黄金呢因为一个关税的问题齁，使得呢这个黄金呢充分发挥了它的避险的这个角色齁，资金呢蜂拥进了这个黄金的市场，所以呢推升的金价是金金涨就是了齁。好，那黄金是上涨，可是呢原油的价格是下跌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礼拜一是跌了$1.01，跌幅是 1.51%， 来到每桶$65.86。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0.97，跌幅是 1.54%， 来到每桶$62.06。我想原油会下跌齁，主要还是大家未来的经济前并不是那么的看好齁，是有关系的齁。因为呢你经济不好，原油的需求价格呢当然就是有压力嘛齁，所以是有可能是还会往下探也说不定。不过换个角度想齁，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呢油的价格下跌的话呢至少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原物料上涨而加重通膨的疑虑齁。不过现在通膨的疑虑倒不是来自原油齁，是于关税齁。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嘛，关税的部分呢可能要持续的观察去就是了齁。那讲到这个关税啊齁，其实已经开始慢慢反映到了跟一般民众有关了。因为呢这个有些电商已经开始调高了这个他们的价格了齁。尤其是美国的民众呢首当其冲齁。大家本来选川普他胜选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呢每期待经济呢能够有所起色，川普能够带动经济齁。不过呢川普上任百日齁，大家还没有看到他帮大家提振景气增加收入，就已经看到了他让物价上涨齁，未蒙其利先受其害齁。所以呢很多电商的价格呢一一在调整齁。那比如说像亚马逊呢有部分的第三方卖家呢今年呢就计划要缩减他们在 亚马逊有叫做 Prime Day 的一个活动推出哈，来保护自己的利润啊，因为这个145的关税实在太高了哈，这些卖家不可能哈把价格调到那么高，对不对哈？好，那其他的呢，有些电商哈，比如说最近媒体上常报道的叫 Shein 哈，这家电商呢，他们呢也已经调高了一些价格哈，甚至呢有些价格呢调整呢超过了100%以上哈，还有这个像大陆有一家拼多多，它旗下有一个跨境电商叫TMU 哈，是不是这样念？我不知道了哈。上个礼拜五也开始调降了价格哈，那这个价格呢？比如说一件$18.47的夏季洋装呢，那加计了关税之后呢，一件要卖到$44.68，$18-$44，大家去用计算机按一就知道是涨了多少。那你如果是美国的民众，会去买这样的衣服吗？我相信8%应该不会去买，18涨到44，已经是涨了超过一倍了哈，没有必要花这个冤枉钱就是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到了，你看，这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我去隔壁家呢。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
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哎，在这边呢有一个跟大家权益有关的新闻哈，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哦，我们知道五月份呢有一件大事，就是哎要缴税了，对不对？好，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心痛哈，尤其呢看到很多哎这个我们的缴的税被浪费哈，被乱用的。这个情况呢，没到了这个缴税时间哈，就会觉得更不甘心哈。好，那不管了哈。其实五月份除了缴所得税之外，还有一个税要缴，就是如果你有房屋的人，你要缴房屋税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接到房屋税税单了哈？先请大家注意一下哈，接到房屋税的税单呢，先不要马上冲动去缴，先检查一下你的税单有没有问题哈。这个我昨天就去税捐处跑了一趟哈，因为我的税单的确是有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可能很多人已经有发现了啊。今年的税单哈，我至少台北市是这样的，其他的县市有没有？姐不知道，不敢乱讲啊。但台北市的税单呢，基本上呢，是有可能会搞错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很多人可能发现说你现在收到单上面缴的税呢，我本来是自住房屋的哈，变成非自住的税率哈。还有呢，突然间呢，你本来有一户房子哈，变两户房子了，所以一户是自住，一户就是非自住。很多民众就想，我是凭空怎么会多了一个房子呢？哈。这件事情呢，我在三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有发现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哦，但因为还没有正式发生，我也不敢乱讲。今年三月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收到一张单子，就是呢，这税捐处呢，税捐稽征处要求大家去做这个所谓的户籍重新登记。我那时候收到的时候就觉得很纳闷哈，我的房子都已经住了十几年了，户籍就一直在那个地方啊，不止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哈，为什么突然间要我做户籍登记啊？一开始我还不理他，我想说，反正我都已经是户籍登记那边也二十几年在那边，可是呢，寄了一次还不快，寄第二次哈，所以我心里就有一点点担心了啊，我就有点疑虑了哈，所以我就亲自跑了税捐处去询问了一下，结果你发现是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呢，在税捐处的资料里面哈，因为我们实施了新的这个房地这个房屋税的新的规定哈，那所以呢。他们呢可能系统不知道怎么设定哈，把原来我停车位，因为像我的房子齁，停车位是另外有一个持份的啦齁，所以呢我的房子跟停车位是两个不同的权状啊，于是呢在他们的登记那边我就变两户房子的，那我人当然是登记在我住的那个房子没有问题，可是我的车位就变成是另外我的一户房子，所以呢因为没有人登记在就是你的配偶直系亲属没有登记在这个车位的户籍里面，所以它就变成了非自住的房子。这种解释大家听得清楚吗？就是说你的车位也变一户房子，那车位没有人住，所以它就是要用非住宅的税率来课征齁。这个我三月份呢去跟税捐处的相关的人员呢来反映这件事情，但我必须要说税捐处的人员也蛮客气解释，就是说他们的系统呢可能真的就是认定上面就是把原来的车位跟这个房子分离了啦，因为是新税制的关系，所以应该可以就是改正，收到税单应该没有问题，但是 当我今年收到税单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就担心说，嗯，我觉得还可能会出错。果然不出所料哈，收到税单的时候我还是傻眼了哈。所以我昨天亲自又跑了一件一处跑了一次税捐处去问清楚哈。好，那税捐处的人员也非常这诚恳哈，也非常客气的就跟我坦诚说，其实他们就是系统出错就是了哈。那我说，你们三月份不是已经就知道这事情了吗？那为什么没有改正呢？啊，那这税务人员也是一脸无奈的，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哈。那我说，那你们这样不是要这个等于是重复再处理三月份处理过的事情，等于白做工吗？他就苦笑对着我，但我不好逼他讲太多啊，我想他也不方便讲太多。但我得到的结论就是说呢，这次这个税捐处的包是真的出大了齁。而且呢，三月份就发生了问题，为什么到了五月寄发税单的时候还没有更正过来，没有及时的去处理它呢？那我现在得到答案是说，他们会重新修改程式，重新再出税单。然后呢，这个税单可能五月中之后才会陆陆续续寄出。那我就问说，诶，会不会到时候因为征收的期间是到五月底嘛，房屋税征收时间是五月到五月底为止，那会不会我收到的时候是已经超过了期限啊？那税捐处人员是跟我说，这批重新寄发的税单呢，他会这个自动哈展延缴税的期限。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包，出了一个大包啊！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正式的说明，甚至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些惩处出来。这惩处绝对不能是惩处基层人员了哈！我觉得这个负责的人，就我刚刚讲了嘛哈，这件事情其实你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那三月份发现之后就应该做处理，怎么会让错误的税单再寄出来？哎，你要知道哈，我刚不是说嘛，每年缴税缴得都好心痛的原因就是，你看这个税单，哎，寄错你要重寄，那重寄要不要邮费？要吧？好，那处理这些人员，哎，这些人员呢，等于是白忙一场，要重新来面对客户，不是客户，面对民众，啊，同样的问题，像我要同样的问题要重新去问两次，而且我两次问的刚好都是同一个这个税务人员哈，他大概也记得我，所以呢，我去的时候呢，他就说他也大概知道我之前来问过了哈，所以他我们就很好沟通了，他也知道我要问什么哈啊，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税务人员哈也不是没有事做，我们的公务人员也不是说没有事做，但是要一直重复做这个事情，就觉得很浪费人力呢哈，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真的哈。要必须要有一个说明，要有一个处置啊哈，不能就这样轻轻放过了哈。那我说了哈，我不知道其他县市有没有这个问题，那至少台北市是有的哈。后来我查了新闻，的确，新闻上面也有讲到这件事情，所以呢，请这个税捐处赶快把税单呢寄给我们哈，我们也才能够去安心的缴。但是呢，现在大家收到税单，真的请大家先注意看一下，那个。你的税单齁是不是有刚刚我讲的你住了好久的房子，明明就是自用住宅，突然间用非自住的税率来跟你课征齁，有的话赶快去反映齁，那也注意一下税单重寄之后有没有收到齁。那你如果是采用这个银行转账去扣款的时候也要看一下哦。昨天呢，这个税务人员是跟我讲说齁，他们这个部分当然也不会扣啦齁，但是我觉得呢，我不是说不相信他们，我觉得还是提警觉，我们小心一点点哈。五月底到这个五月底，我们通常你这个银行转账是在最后一天嘛哈，但是他实际扣款是六月初，你六月初的时候再去看看他扣的款项是不是扣对哈。我觉得就小心一点哈啊，如果真的扣错的话，你要赶快去跟他们反映哈。坦白说他扣错的钱他也不会主动通知你，你还是得自己去发现齁，所以不要当冤大头就是了啦齁。好，到了缴税期间又碰到这种情况，是不是觉得非常的郁卒呢齁？好，这个总之这是关乎大家的权益，要注意咯。好，回来关心一下国际的讯息齁，刚刚有讲到说美国的总统川普呢就职满百日了齁，所以呢在他就职满百日之前呢，美国的各个重大的媒体呢都对他的民调 做了一个统计哈，对他的支持度有了一些新的民调出现哈，那发现说呢，他的民调哈不满意的程度呢，真的是相当高哈，甚至呢，有一个调查里面是说呢，他这个支持率啊，就不满意度呢，是二次大战以来呢，支持率最低的一个总统哈，这个新闻是哪里来的呢？好，这个就是呢，有一个集团啊，叫 IPSOS， 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传递啊，他们所做的哈。那《纽约时报》呢，所公布的民调，它的支持率是掉42%了哈。那《华盛顿邮报》跟美国广播公司 ABC 啊所做的联合的调查呢，他的满意程度只有39%哈。好，那像 CNN 啊等等哈，民调呢也有这个相关的统计哈，有60%的民众是认为川普的政策让生活的支出变得更高了哈，那有55%的民众认为是不好的政策哈，总之呢，就是现在出来的所有的相关的民调，对于川普的这个不满意的程度呢是非常明显的增高哈。好，那看到这样民调数字呢，川普呢，直接在他的这个社群平台哈，他自己的社群平台叫Truth Social 哈，发文的猛烈抨击说这是假民调啊，这是假新闻。大家有没有觉得口吻哈，还有这样的说法非常的熟悉，非常的有既视感呢哈。反正民调做出来呢，不满意都是假新闻，都是假民调了哈。那今天呢，我刚刚也讲了哈，他是不是会发表这个百日的宣言哈，会不会针对这事情也做一番说明呢？不知道哈。川普呢是非常强烈的说呢，他说这些相关的调查都是患有川普精神错乱症候群的人士所操控的，毫无可信度。好吧，那我们就看看这个民调到底可不可信哦。大家如果有住在美国的一些亲朋好友的话，或许可以跟他们联络看看他们对于川普的看法哈。那尤其是在选前啊或者选举的时候支持川普的人，他们现在看法有没有改变呢？还是呢那个部分也是铁板一块撼动不了的哈，还是有铁粉支持，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哈。大家或许可以去问一下自己的亲朋好友了。好，那刚刚有讲到说川普呢就任百日要来宣布就是应该说他要来发表演说哈。那有一个消息是说呢，他在这个百日的宣言里面呢，可能会对于汽车业的关税呢做出一些重大的宣示啊。至于是什么样的宣示呢，是免征的呢还是怎么样哈，大家期待。那就得等他说了我们才算数嘛哈。他不说之前我们都不知道，都不算数哈。看他怎么说哈，我相信呢，最近这些民调出来，对于川普来讲，的确是个压力哈。虽然他嘴上呢，是非常强硬的哈，说这是假消息、假民调，但毕竟呢，他是一个民选的总统哈，民选的总统对民调是非常 care 的哈。再加上呢，明年呢还有这个他们的其中的许哈，如果他的民调再继续低落下去的话，不要讲说是他的。反对阵营他们的在野党齁，对他本来就毫不留情的在批评，就连他们党内如果在发现川普的民调持续往下掉的话，可能大家都要一根划清界限啊，免得呢被拖累齁。这就是民主制度选举下面一个非常现实的状况是了。你若执政的包袱太重的话呢，一定会影响到你的选票的哈，那就看川普 care 不 care 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战的场，足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除扣款或取消订单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继续来跟大家关心财经讯息哦。刚刚在前一段节目呢，有提醒了大家要注意自己的权益哦。今年收到房屋税的税单呢，要注意一下你的税有没有暴增，好，有没有科错税呢？赶快去注意一下，好，好，那讲到权益呢，又有一个新的诈骗的手法出来的哈，有银行发现呢，有诈骗集团呢要假扮代办要贷款，还有来诈取民众的自然凭证，哈，还有密码以及身份证银本之后，再去大量的开设各个银行的数位账户的存款账户，哈，最后呢让民众沦为人头户啊，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现在报税呢，你也可以用自然人凭证哈。那当你的自然人凭证呢，又被诈骗集团拿去当人头户开数位账户的话呢，这个漏洞就大了。所以呢，现在啊，至少有7家的银行呢，已经全面的暂停用自然人凭证做线上开户的验证哈。来全面防堵诈骗集团的漏洞哈。那这7家银行呢，分别是兆丰银、第一银、华南银、合作金库、台企银以及永丰银，还有呢即将会跟进的有彰银哈。这个是这个媒体的一个报示了哈。好，这个自然人凭证也变成是诈骗集团的使用的这个工具。那真的大家现在不得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信任的哈？那这个，我会不会影响到报税？目前看起来是不会啦，因为他是说，是要这个利用自然凭证去开户的验证的时候呢，才会在这个过程中被盗取了。但我也觉得这也很难讲哈。总之，大家要小心就是了啦哈。要不然的话呢，真的是哈。在被攻下密啊了哈，我觉得现在呢处处都有陷阱哈，也是真的是蛮讨厌的，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大家的权益哈，大家呢也不要掉以轻心就是了。好，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其他的财经信息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现哈，目前台股呢是跌了16点，来到2017点哈，今天开盘之后呢，震荡的幅度呢，虽然不大，但是呢，也是在平盘上下在游走哈。开盘的时候呢，还是站在20000点以上，最高来到20080点啊，不过现在呢，就一路的往下走了哈。这几个交易日呢，台股虽然表现还可以哈，昨天呢也重新站上了20000点的大关，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呢，这个我们的成交量哈似乎是明显的不足啦哈。那这个呢可能也是台股一个还算蛮大的隐忧就是了哈。那昨天的台股呢是开高走高，中场是大涨了161点，收20034点哈。那重新回到20000点大关，不过成交量呢萎缩到只剩下2229亿元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还必须要把量补起来，而且呢一定要把在4月7号那个跳空的缺口补上齁，台股才有机会再往上攻齁，要不然的话呢台股现在处于比较是弱势的反弹格局齁，大家可能要稍微下喽。那昨天的三大法人呢总共是买超了78.4亿元，其中外资买超58.6亿元，外资反而是买超了齁，连续2个营业日是买超的，累积买超了204.3亿元，所以外资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回心转意呢？还是做短打？这必须还观下去才知道就是了哈。不过呢，外资期货净空呢反而是增加了1072口，来到24770口哈。所以现货跟期货呢并没有同步操作，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的哈。那另外呢，投信则是买超了23.45亿元，累计4个营业日买超，总共买超了114.6亿元。自营商则是买超了转卖超哈，卖超了3.7亿元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呢， 短线的反弹也许有，可是呢长线的部分的话还必须要靠量来补上去齁。那昨天证交所的董事长林修明也出来喊话说有信心啊齁，台股呢每日3000亿平均量呢应该可以达成，他讲的是今年目标啦齁，希望啦，当然是可以啦齁，如果不能达成的话那台股就可怕了齁。好，那这个是昨天台股的部分齁。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在个股的部分齁，最近的动向到底是如何呢齁。外资呢在上个礼拜齁，这个买超齁台新金买的最多齁，卖超华航是卖的最多的就是了齁。这个似乎呢跟这两天的新闻有一点点关系哦。什么样的新闻呢？就是哦，过去前两周哈，在股市反弹过程当中呢，航运类股哦，是算是反弹的幅度蛮大的哦。可是呢，大家也知道哈，航运类股为什么反弹，是因为关税大战呢，开打之后呢有90天的这个缓冲期，很多的厂商呢要利用这90天的缓冲期赶快来下单赶快来出货，于是呢造成了这个航运类股的价格应该就是航运的价格船是节节高升所以创造了一小番的龙井。可是呢现在看起来呢这个龙井似乎真的是昙花一现齁，这种急单效应呢已经开始慢慢在这个衰退当中了齁。那到底呢这个接下来呢航运类股能不能再像前两个礼拜齁表现如此的强劲呢？这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就是了。其实呢急单的效应如果消失之后呢，我相信这个数字应该会蛮难看的齁，就是你知道吗，就你急单下完之后接下来没有单齁，那个一比较起来齁，那个落差实在太大了齁，那各公司的营收跟获利也应该会受到影响就是了齁，不只是公司获利受到影响了，民众的信心呢也会受到打击齁。那根据中央大学呢台经中心在昨天公布了4月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呢是 68.21， 较上个月呢是下降了 3.65 齁，创下了一年来的新低齁。那它的这个指数呢有六个指标全部都是下降了齁，其中又以股市的信心投资的信心呢跌的最多齁，跌了 11.25 点齁，我想这个想当然而大家也应该不意外就是了齁。现在呢信息面受到打击，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呢？当然跟关税有关系就是了齁，也当然是不能够轻忽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这个在这个昨天的数字的部分呢还有一个数字也公布了齁，这也跟我们的景气有关，就是我们的景气灯号齁。在上个月呢景气灯号呢是来到黄红灯的上限，分数是上限了齁，也就是呢再往上走就是红灯齁，就是过热的讯号了齁。不过昨天呢公布了最新的这个三月份景气灯号呢依然是亮了黄红灯号，只不过呢判断分数呢比上个月减少了3分，来到34分号，领先的指标也同时下滑号，这个呢大家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号。那是不是呢接下来还受到关税的影响，这个灯号呢还会持续这个分数往下降号。虽然是黄红灯，如果这个灯号持续往下降的话，我说过大家看这个灯号可以看趋势看三个月一季呢，如果一直都往下降的话，这个大家就要担心经济是不是有一些反转的走势了齁。我觉得看这个灯号齁还蛮准的齁，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了齁。好，那昨天的台股呢是上涨了，那台币的部分昨天呢又恢复了升值的走势昨天的台币呢是升值了 6.1 分来对不起是对 升值了 6.1 分、哦、来到 32.465 元兑这个一美元的价位、哦、又升回了35元以内就是了、哦、嗯啊，我想台币呢跟美元的联动呢是非常强的哈，台币能不能继续往上升，或能会不会继续贬呢，就看美元未来的走势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台币昨天的走势哈，台币最近的确是蛮强的了哈，我真的觉得可以建议大家手上如果有这个相关的外币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哈，哎，是不是呢？这个来这个把它，哎，应该是说，如果你手上的资金想要换成美元的话呢，趁台币升值的时候，可以去把它换回一些些哈。这样子的话呢，或许接下来你有机会赚到一些利差，也说不定就是了哈。当然这还是得去看一下。这个就是美元接下来的走势哈，那这就关乎到联准会会不会在最近呢在政策上面有一些变化就是了哈。那讲到关税呢，美国跟各国的谈判正在进行哈，那跟中国什么时候谈判呢，现在呢也还没有一个定论哈，美方是一直在强调说有跟中国沟通了哈，那中国那方面呢则是呢并没有那么急哈，也否认习近平跟川普有通过电话哈，看来呢比较急的是美国哈。那大陆这边呢其实当然也不会是完全没有动作哈，它也会有一些因应的措施哈，所以呢大陆的发改委昨天呢有宣布了哈，会按照这个形势的变化来及时推出一些这个增量储备的政策哈，这包括了呢要支持就业稳定外交还促进消费有效投资跟稳定股市五大方向哈。好，基本上呢中国大陆呢会喊口号，可是个口号喊了之后呢他们也一样会这个就是按照上层的指示呢一要想尽办法来达标就是了哈。像他们这个有一个政策呢就是说呢在最近呢他们就会拨下人民币667亿元约合新台币3000亿元的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啊、哦、来稳定就业政策所实施的保障齁、哦。那另外呢他们呢这个也会在近期之内呢下达第二批的消费品用旧换新的这个资金。之前呢他们有鼓励民众换这个家电齁、成效还算可以齁、多多少少促进一些内需的需求。那接下来呢这招呢还会继续用就是了。那前两批下来的这个资金呢有将近的1600亿的人民币齁、后面呢他们还要继续呢花1400亿的这个人民币左右齁、这已经超过6000亿的台币了齁、来支付接下来呢以新换旧的这个消费的需求齁、那另外呢大陆的财政部呢还会在这个发行长天期的特别的国债呢继续努力齁、在这个月24号的时候呢已经呢启动了2025年超长期的特别国债的发行计划，总额是高达了人民币 1.3 兆元齁，其中呢有8000亿元是专款专用，在于更大力度来支持相关的所谓的两重的项目齁。好，总之啊中国大陆呢在因应美国的关税的制裁的同时呢人家也不是没有为齁，在经过了川普第一任的任期之后我相信大陆呢已经有学到一些教训了齁，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已经开始在准备备案了，所以你看这一次面对川普的这个关税大盗齁，不敢讲说中国不紧张，可是呢似乎没有在像他第一任的时候，川普第一任的时候那么紧张，而且、有一点点好整以暇的这种感觉齁，就是 你出什么招，我好像都有这个办法应付哈。比如说像晶片这件事情哈，诶，美国禁止辉达卖晶片给中国大陆，诶，华为这边就说呢，他们最近在开发这个新的晶片，诶，有可能会超过这个回答哈，但这个也许是一种信心的喊话，但也不能忽视，不能小看他们就是哈。总之呢，中美的贸易大战还有的打，到底呢会打成什么样子呢？我们也只能必须把这场大戏看下去吧。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生活上还有在投资上做参考了。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拢看无你的人，阮的心是夜夜的思乱。
情是花花丛，去路袂当照希望，阮犹原为你在轻叹。
是缘分，互相人伴相随。是命运，伊将咱来放离。
风吹日山过日山，找无心爱的形影，找袂透我心内孤单。
人若是听到一个无心的人，
情茫茫放你半生通也唔通。
当流水
绵绵相思，
多情多怨叹又搁想起。人若是听到一个无心的人，
当作是注定红尘一场乱梦。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博士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请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呢。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